新的透明才有新的梦幻，梦见太阳，梦见月亮，梦见金灿灿的明天。小小乐园架上梦的翅膀，带领小朋友去探索人生和大自然的奥妙。每周五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欢迎收听小小乐园。
好，欢迎小朋友们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小乐园栏目，我是萨萨哥哥。相信这一周很多小朋友们都开学了，用一个网上很时髦的词叫做开学季。经过这一周的学习和生活，小朋友们是不是很快乐呢？好吧，那就让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故事天地吧。
大家回到故事天地，今天韵琪姐姐给大家带来的故事叫做《驼岩的驴子》。这几袋盐实在太沉了，可怜的驴子驮着盐袋在路上走呀走呀，累得满身大汗。正走着，前面出现了一条小河。驴子走到河边，喝了两口水，觉得有了力气，他准备过河了。河水真清呀，河底那些圆圆的、五彩的鹅卵石都能看得清清楚楚。驴子一步没踩稳，蹄子一滑，扑通一声，摔倒在小河里。好在河水不深，驴子赶紧站了起来。奇怪，他觉得背上的分量轻了不少，走起来呀，也不感到吃力了。驴子很高兴，他说道，
看来这河水是母水呀，我得记住，以后在河里摔一跤，背上的东西便会轻好多了。
不久，驴子又运东西了，只是这次驴子驮的是棉花。装棉花的口袋看起来很大很大，可分量呢却并不重。驴子驮着几大袋棉花走起来呀，显得很轻快。啊，前面又是那条小河了。驴子想起上次那件开心的事儿，心里真是高兴。
背上的口袋虽说不重，可再轻一些不是更好吗？
于是他喝了几口水，向河里走去。到了河中心，他故意一滑，扑通一声，又摔倒在小河里。这一次驴子可不着急了，他故意慢慢腾腾地站了起来。哎呀，太可怕了，背上的棉花变得好沉呀，比那可怕的盐袋还沉好几倍呢。驴子好不容易走上岸去，他仔细看看，路还是那条路， 河，还是那条河，一点儿不错呀。他想来想去也想不出原因，便说，
哦，这河水是魔水，能叫重的变轻，也能叫轻的变重。
小朋友们，你们听完了这个故事，你们知道为什么吗？是真的这条河水是魔水吗？这个故事呀，通过驴子投机取巧的举动，生动地给我们说明了为人处事的道理。做人呢，应当脚踏实地。有些人呀，聪明反被聪明误，从而自己呀，害了自己。
我们的祖国是万
好了，小朋友们，又到了萨萨哥哥的成语接龙了。还记得上次我给小朋友们讲的成语吗？对，上次的成语啊叫做惊弓之鸟。这次呢，我们又要开始一轮新的接龙了。咱们这次接龙的第一个成语呢叫做甘拜下风。这个成语出自左传，左传指的就是在春秋时期左丘明著的一部书。这部书和孔子的春秋一样，在中国都是久负盛名。这个甘拜下风的甘呢，是情愿的意思，下风指的是原指风向的下方，现在比喻臣下和下位。春秋的时候啊，晋朝的这个昏君，这个晋献公听信了这个他的宠妃骊姬的谗言啊，把自己的儿子重耳和夷吾给逼出了国境。夷吾流亡国外之后啊，就是为了报仇，他就投靠了秦国。他要跟秦穆公讲啊，陛下，我要回国去做晋国的国君，如果您能帮我实现了这个心愿，我就愿意永远臣服于大秦。这个秦穆公一听这话呀，就说，哎，这倒是个好地方啊，晋是山西的古名，就现在在我国山西省，所以啊，这个地方也是资源丰富。秦穆公啊为之大为心动，就说了，好吧，我助你人马，我也助你粮草，我助你回国当上国君。这时候啊，这个公子夷吾又发现这个秦穆公啊对他不太放心，好像，于是他又说了，陛下，为了表示我的诚意，我就会把晋朝的五座城池划归给陛下。于是秦穆公一听，心里马上就舒坦了，就说，我指派三名大将与你一起收复晋地。这个公元前啊651年，晋献公啊去世了，就由这个骊姬的儿子啊奚齐作为国君。大臣们一开始很不同意，就把奚齐赶下了皇位，又迫使啊骊姬的另外一个儿子继位后，没多长时间也下了皇位。这时候骊姬在宫中可谓是落架的凤凰不如鸡。这时候夷吾一看机会来了，举兵大举进犯，攻克了这个太原，咱们现在叫太原，那会儿叫晋阳。夷吾当了国君以后啊，却不履行这五城之约，就是把这个五所城池各给秦国作为报酬。不久啊，这个晋国呀、又欠收，国内缺粮，便派使臣到秦国去买粮。秦穆公和大臣商量之后啊，答应了晋国的要求，并派了不少人又把粮食运到了晋国。看这个秦穆公算是帮人帮到底了吧，但是啊，次年却赶上秦国收成不好，所谓风水轮流转呢，他又到晋国去商议买粮。这时候晋国呀，不但是五谷丰收，而且是兵丁大兴，这个民丁兴旺。但是呢，他却不卖给秦国粮食。这个晋惠公就说了，你现在秦国你是帮我，但是我现在比你强，我不给你，你能把我怎么着啊？这个而且更过分的是，他竟然暗地里商量要围攻秦国。公元前645年，晋惠公果然出兵进犯秦国，这个旌旗蔽日啊，带着大军浩浩荡荡奔着秦国这个都城啊咸阳而去。穆公啊便亲自迎战晋军，秦晋两军于韩原这个大战，晋军大败，晋惠公啊和大将韩简都成了秦国的俘虏，都被俘虏了。这对一个国君而言简直是奇耻大辱。但是这个晋惠公也是咎由自取，谁让你不履行诺言呢？当秦穆公押着俘虏往回走的时候啊，晋国的大夫披头散发跟在晋惠公的后面。秦穆公看见他们这般模样，面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这样凄凄惨惨的呢？我这次带回你们的皇帝，又不杀他也不打他，只是请他到我们国家做客而已啊。于是啊，他们就回答说了，这个您啊带着我们的国君走，我们不反对，但是我们誓死忠于陛下，我们要和他同去。于是啊，秦穆公就说了，你们这是忠肝义胆呐、要是我秦国要这样的臣子的话，何愁秦国不兴旺呢？何愁秦国不独霸天下呢？ 后来啊，这个故事呢就被总结成了一个成语，叫做甘拜下风。后来啊，这个成语啊就泛指这个自认不如，根据下位真心佩服。如果你要是用在一个句子里，比如说你们队赢了这场球赛，我们队甘拜下风。好了，小朋友们，就让我们一起进入我们今天的古诗鉴赏吧。
小小乐园，在美国呀，有许许多多的同学都是自己独自一人，可能父母远在中国，允琪姐姐就是其中一员。有的时候呢，难免会想家。今天允琪姐姐给大家带来的古诗，来自于唐代著名诗人宋之问，名叫《渡汉江》。这里的汉江呢，是指襄阳附近的一段汉水。诗中描写离开家乡已逾半年的游子，能踏上归途，自当心情欢悦。而且这种欢喜之情呀，也会随着家乡的越来越近而越来越强烈，表达了诗人强自抑制的思乡之情和由此造成的精神痛苦。我们一起啊，先来读一读吧。《渡汉江》，宋之问。岭外应书断，经冬复历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这首诗的意思是，流放岭南，与亲人断了音信，在那里熬过冬天，又挨过一春。现在归乡越走近，却越心生胆怯，不敢打听从家乡那边过来的人。这首诗呀，前两句追叙了作者贬居岭南的情况。诗人没有评列空间的悬隔、音书的隔断、时间的久远这三层意思，而是依次层递，逐步加以展示。这就更加强化和加深了作者贬居遐荒期间的孤独苦闷的心情和对家乡亲人的思念。这两句里的断字和复字，表达了诗人困居贬所时那种与世隔绝的处境，失去任何精神慰藉的生活情景，以及他度日如年难以忍受的精神痛苦。诗的三四两句描写了诗人逃归途中的心理变化。按照常情，这两句似乎应该写成近乡情更怯，急欲问来人。但仔细寻味啊，又觉得只有作者这样写才合乎前两句所揭示的规定情景。 因为诗人贬居岭外，又长期没有家人的任何音讯。一方面呢，固然日夜在思念家人，另一方面呀，又时刻担心家人的命运，怕家人由于诗人的牵累而遭到不幸。因书断，复立春，这种思念随着担心同时的到来，形成急切盼回家又怕到家里的那种矛盾的心理状态。秦更怯与不敢问，更能体现诗人此时强自抑制的急切愿望和由此造成的精神痛苦。这种矛盾的心理状态，也许必须由大家亲自感受才能知晓了。好的，下面那让我们一起再来回味一遍整首诗吧。渡汉江，宋之问。岭外应书断，经冬复立春。近乡秦更怯，不敢问来人。
晚风轻拂澎湖湾，白浪逐沙滩，没有椰林缀斜阳，只是一片海蓝蓝。坐在门前的矮墙上，一遍遍怀想，也是黄昏的沙滩上，有着脚印两对半。那时外婆拄着杖，将我手轻轻挽，踩着薄暮走向余晖暖暖的澎湖湾。一个脚印是笑语一串，消磨许多时光，直到夜色吞没我俩在回家的路上。澎湖湾，澎湖湾，外婆的澎湖湾，有我许多的童年幻想。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晚风轻拂澎湖湾，白浪逐沙滩，没有椰林缀斜阳，只是一片海蓝蓝。坐在门前的矮墙上，一遍遍怀想，也是黄昏的沙滩上，有着脚印两对半。那时外婆拄着杖，将我手轻轻挽，踩着薄暮走向余晖暖暖的澎湖湾。一个脚印是笑意一串，消磨许多时光，直到夜色吞没我俩在回家的路上。澎湖湾，澎湖湾，外婆的澎湖湾，有我许多的童年幻想。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
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小乐园节目，我是萨萨哥哥。时间过得真快啊，马上就要到了我们节目的尾声了。本节目由阳光教育集团赞助播出，阳光教育集团将于2014年9月份在 Bellevue 开办双语幼儿园。好吧，小朋友们，就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吧。